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菩萨圣经单元。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集，继续来探讨有七法能够自利利他。这七个法就是把七种慢给幻灭掉。我们已经讲过了慢过慢、慢过慢、我慢等四种慢，现在继续说明第五种高慢。所谓高慢的意思是说，譬如有人向别人表示自己已经得到圣人法，自己超越于一切人，他因此而自高，这就是高慢，是因为觉得自己胜过一切人而产生慢心。高慢在诸地菩萨位中是不会存在的，只会存在于三贤位中。诸地菩萨不会在心里起一个念说，我现在是全球最棒的，他不会这样想。即使是为了显示正法而说全球只有他的法才是最圣妙的，但是他心中也不会有高慢存在。一切都只是为了摄受众生而说，他总是拿上面的佛和大菩萨来比，就觉得自己的修正实在是很差很差，要到何时才能成佛，何时才能像十地等觉菩萨那样的正量呢？他们都是这样想的，从来不会拿下面的人来比较，所以也就没有高慢可说。因为他心心念念想着都是应该如何才能往上提升，要如何才能利益更多的众生呢？但是在三贤位中则有时会升起这样的念头，这都会因为个人修正之高下而有差别。然而高慢现象的产生通常都是在凡夫位中出现的多，而菩萨在证悟之后成功的转依如来藏，高慢出现的情形就会少很多。第六种是悲慢。悲慢是高慢的相反，因为不如别人，所以心中就自我安慰说，他虽然赢过我，但其实也没像他讲的赢那么多了，这就是悲慢。明明是差别人很多，却说其实没差那么多。另外还有一种悲慢，譬如当你去找以前的同参道友， 你对他说，正觉同修会的法实在太好了，你赶快来学吧。结果这位同修说，你们的法太深了，我根气这么差，学不来。他心里其实知道正觉同修会的法很好，可是却因为不服气而 不想来学，这就是悲慢。悲慢是很普遍存在的，但是请您不要当面检点说你这样就是悲慢，我们心里面知道就好，不必当面指出来，以免对方因为悲慢而生起嗔心，因而断了学习正法的因缘。第七种就是增上慢。增上慢是很容易违犯的，乃至阿罗汉也无法避免，只有地藏菩萨不会有增上慢。三贤位菩萨在证悟之后，相对于未悟或错误的众生，有时也不免出现一点自我膨胀的现象，这也是增上慢。如果自我膨胀到很严重的地步，接着就会退失，而却自以为是大幅度的增上了。所谓增上慢，就是未得、未得、未证、严证，还没有得到的法，自称已经得到。还没有证得的证量，自称已经证得了，这就是增上慢。可是阿罗汉为什么被诸佛和等觉菩萨说为有增上慢呢？那是因为定性阿罗汉不能信受佛的境界和阿罗汉有很大的差别。他们认为佛是阿罗汉，我也是阿罗汉，所以每当有人赞叹佛陀而说诸佛如来是如何如何有智慧、有威德、有大福德时，阿罗汉们心中总是存疑，他们认为佛和我们一样都是阿罗汉，解脱正净平等无二无别。所以世尊本来并不想讲法华经，但是在有人三请之后不得不讲。可是正当准备开讲时，却有5000声闻人大规模的公然抗议，当众退席。世尊对这样的抗议行动默然无语，等他们都离开了才开讲《法华经》。然而为什么在场的阿罗汉们都没有人出面来制止呢？这就表示阿罗汉对佛的境界仍然是存疑的，他们怀疑自己与佛的解脱境界是相同的，也怀疑世尊即将宣讲的《法华经》是否言过其实。所以说阿罗汉仍然有增上慢。以上所说七种慢的意涵，相信大家都已经有所了解。基本上除了根本我慢以外，其余的六种慢在佛门之中都是很难避免的，一不小心就会违犯。菩萨在明心亲证实相以后，就不会有我慢，不会是我起慢，因为知道自我的虚妄。譬如同修们来正觉上课，请教师们在课程中一再宣演5蕴18界的虚妄，把大家的自我一再杀掉，杀到最后我慢就会断除了。不过其余的六种慢却很难断除，但是请您也不必害怕，只要把握住一个原则，那就是所说与所想都要如实。只要如实，就不会产生一切慢了。因为知道自己距离佛地是多么的遥远，又有什么好起慢的呢？这样一来，即使胜过别人，也不会起念说我胜过他， 这样就不会起其余的慢了。菩萨如果能够把这七种慢给幻灭掉，就能自利利他。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慢心，所以修行进步就会很快，而众生也因此而不会排斥你，会被你所摄受，就能从你这里得到利益。所以说，坏欺慢的人能够自利，也能利他。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经文：善男子，若沙门、婆罗门、长者、男女，或大众中有诸过失，菩萨见已，先随其意，然后说法，令得调伏。如其不能先随其意，便未说法，是则名为下品菩萨。请问各位，您想当上品菩萨还是下品菩萨呢？相信每个人都想当上品菩萨，而不想当下品菩萨吧。不过有许多人其实是常常在当下品菩萨，而却不自知呢。为什么呢？譬如当人家在说某一件事时，你发觉他的说法不对，脱口就说，哎呀，你这样不对啦，应该如何如何才对。你一开口就说他不对，这样你就成为下品菩萨。那应该怎么样才能自利利他呢？你得要先随顺他的意思说，当然啦，你说的也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再讨论看看好不好。他一听，觉得自己的想法已经被你接受了，就愿意试着听听看你的意见。我们打个比方，大家就比较容易了解。譬如您家中养了宠物猫或狗，如果你要它们随顺你，你就得顺着它的毛的方向轻轻地抚摸下来。假使你故意由下往上推，把它给弄痛了，它还会随顺你吗？当然不会。所以菩萨在面对众生时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得要先随顺众生的意思，赞叹他说，你讲的很有道理哦，但我们可以再深入研究看看。由于你对他的态度是友善的，他也就不会排斥你，愿意听听你的看法。这样你就可以进一步用婉转的口气说明他的错误所在，而他也一定能够欣然接受。这表示你已经能够调伏众生，当然你就是上品菩萨了。菩萨度众生时和写书不一样，写书破斥邪见，要能真真见血，要直达恶见的核心，把邪见的核心给戳破。但是在度化众生时，却不能当面把它给戳破。譬如有些人会炫耀说他的修正如何如何，我们听听笑笑就好，不必当面去戳破他。可是如果他胆敢写书，或用言语公开来破坏正法，那我们就不必客气了，一定要一针见血写书来做辩证，一定要杀掉他的邪见之命，这样才能救护他的法身慧命。这也是一切上品菩萨都应该要有的观念。譬如世尊在说解脱道时，对于62种外道见都一一破斥，没有一种邪见可以逃得过。我们讲经说法时也要像世尊这样，所有的外道都要破尽。你千万不可以请求说，世尊呐，您何必破尽一切外道呢？人家某某外道他也没有毁谤您啊。 虽然当时这个外道并没有毁谤世尊，但你怎么知道未来世这样的外道见不会来破坏佛的正法呢？佛在世时有大威德，所以他们不敢来破，但是未来世他们就会来破你，所以破斥外道时得要尽破才行。这62种外道见涵盖面很广，现在佛门中也有许多人是落在这62种外道见之中，可是他们却都还不知道。我们既然知道了，就有责任来提醒他们，让他们离开外道见。所以写书时应该要引进其理，让他们了解自己的落处。但是如果我们是要度某人来学法，就不可以当面破斥，得要先顺着他的话，先赞叹他说，你讲的实在很不错，真是不容易啊。等他高兴了，接下来就该你讲话了，他也一定听得进去。这是一种好习惯，菩萨们都应该用这样的方便善巧来接引众生，摄受众生。这就是说，你如果不想当下品菩萨的话，千万不要一开口就说你这样不对了，一定得要先顺着他的话，再慢慢一点一滴的说明，让他了解自己的法义确实有错误，这样双方的关系就不会弄得很紧张而无法沟通。也就是说，虽然对方有过失，但我们要先随其意，再慢慢为他说明，让他了解，能够时时刻刻以这样的善巧方便来利益众生，那您就是上品菩萨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一段经文。善男子，菩萨二种，一者乐尽善友，二者不乐。乐善友者能自他利，不乐尽者则不能得自他利。善男子，乐尽善友复有二种，一乐供养，二不乐供养。乐供养者能自他利，不乐供养不能兼利。这一段经文佛为我们说明两种不同类型的菩萨，一种是乐于亲近善友，另一种是不乐于亲近善友。乐于亲近善友的人能够自利利他，不乐于亲近善友的人就无法自利他利。自古以来就一直都有善友与恶友存在，而许多人往往把恶友误认为是善友，这种情形是很普遍的现象。有智慧的人才能亲近真正的善友，没有智慧的人则往往把恶友也当作善友。如果能真的乐于亲近善友，一定可以自利而且利他，因为他可以把自己从善友那里得到的正确法义也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不乐于亲近善友，则往往会落在自以为是之中，而导致所获得的法义是虚谬偏邪，也不自知。这样错误的法义当然自己不能得利，而且也会使别人因此而直接或间接受到错误法义的毒害，一起走入修行的歧路。乐于亲近善友的人又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乐于供养善友，第二种是不乐于供养善友。 譬如你引荐一位朋友去亲近一位大善知识，后来这位朋友获得了很大的法益，那他对你这位善友当然应该要亲近供养。他如果能够乐于供养你这样的善友，不仅自己可以得利，也能使他人因此而获得利益。假使你是靠善友的引荐而得遇真善知识，你也同样会推荐别人来亲近善友，经由善友而亲近真善知识。所以不但是自己得利，别人也能获得真实的利益。古人说饮水思源，既然你能遇见正法是因为善友的引荐，你是从他而来，虽然正法不在他身上，但至少也是他的引荐才会有今天的你。他当然有恩于你，所以你应该乐于供养善友。我们能够这样做，别人看了也会说这样的人是懂得报恩，是真正在修学正法的人，当然也就会相信你所学的是正法了。所以说乐于供养善友者，不仅能够自利，也能令他人得利。世尊接着又为我们开示说，乐供养者富有二种，一能听法，二不能听。至心听者能自他利，不至心听则无坚利。至心听法富有二种，一者能问，二不能问。能问义者能自他利，不能问者则不能得自利他利。经文意思是说，能供养善友的人又分为能听法与不能听法两种。能供养善友的人有时只乐于供养善友，但无法听法，因为他的慧根还不具足，慧力无法发起，所以没办法听懂善知识所说的妙法，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勉强他来听法学法喽。另外有一种人，只是与善友亲近之后，不仅能供养善友，还能跟随善知识闻熏正法。如果他能够自心听受正法，就可以用他所听受的正法来转述于他人，利益他人，这样就可以自他兼利。如果不能听闻正法，或者说听法时不自心听者，就无法领受正确的法义，当然也就无法自利利他了。能够自心听受正法者又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听了以后自己能够发觉有一些疑问，然后提出来请问善知识。另外一种则只是听闻，无法提出任何的问疑。能够于闻法之后提出法义来请问的人，他就能够自利，也能够使别人得利。因为在提出问疑时，经由善知识的解说，不仅能够解除提问者心中的疑惑，也同时可以解除大众心中的疑惑，使大家都能蒙受请法的利益。所以说能问义者能自他利，不能问义的话就无法使自己得利，也不能使别人同获其利，所有的疑问也将永远存在心中无法释怀。因此菩萨在修道过程中有疑应速问，不仅可以自利，也能利益他人。各位菩萨，以上所说都是可以 使我们成为上品菩萨的重要内涵。希望您能深解其意，并且能够信受奉行，使自己能够永远当个上品菩萨，永不退转于佛菩提道的修行。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为您说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正觉教团电视弘法 DVD 专辑四，一套12片，三圣菩提概说，详细阐述声闻菩提、圆觉菩提和佛菩提修证的内涵，可令学人快速建立三圣法道修学次第与正确之见，并可见次具备大圣见道之因缘，欲修学三圣佛法之学人，千万不容错过。